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一大帮的追随者了。
当时应该是没有人曾经这么做过。
哇，耶稣，你太帅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理解我们，但是耶稣是理解我们的。
我们眼中唯一的这个一颗明星，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是耶稣
迷弟迷妹。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 Michael。
我是小白。
我是飞鸟。
我是莲子。
我们要继续来读书会啊！我一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忧，说大家看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得着，然后会不会有想说的。因为就像我们第一集说的，对这本书的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觉得它可能是写给牧者的，然后我就很害怕我们自己读来可能没有那么多好像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或者是看见吧。上一集录完音之后，我自己就是非常的放下这个担子吧，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在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当中，我自己读的时候也是几乎每一句话我都想给它 highlight 一下的那种感觉。我就猜，哎，大家应该也是多多少少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要开启健康教会九个标志的第一个标志了。如果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的朋友，上集错过我们的节目的，就是请你先回去听上一集，因为上一集的内容真的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开始讲九个标志其中的第一个标志。我们是不是也要先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九个标志大概是怎么分类的，然后我们再进入第一个。你们想要来总结一下吗？在导论的时候有提到这个。
第一个标志是讨论讲道本身为解经师讲道的首要地位做出辩护，因为它反映了神话语的中心地位。
第二个标志是我们要讨论这个信息的框架，福音的教义。
嗯，福音的教义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呢？
第三个标志是基于圣经理解，悔改、归信和传福音。
第四个标志。
第四个标志是理解门徒身份的架构，教会成员到底是什么。
嗯，然后是第五个标志。
要探讨什么是按照圣经执行教会纪律，有没有什么行为是教会不能宽容的，或者教会中是否有超出界限的教导。
嗯，是。停在这里的话，前面五个标志听起来好像跟如何传讲神的话语只有第一个很息息相关，但是他把前五个都归在了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当中。所以其实不管是如何执行教会纪律，如何去归信传福音，或者是如何理解圣经里面关于教会成员的这些定义，它其实都是来自于圣经本身。我们接下去看另外四个啊。第六个标志是什么？
检视基督徒的门训和成长。
就是门徒训练嘛，第六个标志是可以这样理解。
嗯，是。然后第七个。
第七个是讨论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就怎么判断一个人适不适合当教会的领袖。
好，那第八个是什么？第八个标志。
教会的祷告生活，就是祷告到底占这个教会的地位为多少。
嗯，好，那第九个标志就是讲到宣教了，讲到好思考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计划，以及他希望教会为实现这些计划所扮演的角色。嗯，这是九个标志。我觉得我想象的是我们每一期都要把这九个标志全部说一次，以至于我们两个月过后，我们会非常流利的把这个九个标志按自己的语言把它说出来。那今天就是一个练习， 可能我们第一次觉得很陌生啊，很长，9个很多，随着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来说一遍，可能会很好。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只知道这个标题，对吧？我们得知道它背后每个标志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话不多说啦，就要进入到它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第一章的内容，讲到关于教会健康的话，它的讲道一定是解经式的讲道啊。你们当时看到在第40页那个地方，第一章的提要嘛，他就讲到了一个解经式讲到神话语的中心地位，他提到了神话语的中心地位的4个作用或者是4个方面吧，我们就今天会在一集节目当中来探讨其中的前2个方面，然后我们可能在下一集才有机会谈到后面2个，跟大家也先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们今天呢，解经式讲到一开篇，他说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开场？你们看了那大段话，你们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好啰嗦。我觉得真的很啰嗦，对。
或者是你们有觉得似曾相识，在自己的教会或者你们听过这样的类似的讲道吗？
哦，就是你知道我在读这个的时候，他把他的这番话专门以不同的字体表现出来嘛。那么我在读这些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他只是第一段是在和会众寒暄，然后下面就应该是开始讲他的主题了。但是我一直往下读，发现这一大整段全部都是寒暄感觉，所以说，对，就觉得，对，所以就觉得，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第一次讨论的那种，哎，体贴不到有事的那种，对，那种模式有一种。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故意的。他知道大家都会觉得你在干什么，但是他故意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罗列出来，因为有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讲到的那种寒暄和问候，可能就是其中1、2句问完就完了，对吧？但是他就把所有的跟神的话语没有关系，跟今天讲的完全没有关系的话，他全部罗列出来了，全部问一遍，你就看见了这个东西，哎，好像有点儿，好像不对劲的感觉。哦，飞鸟，你怎么说？
对，有点像做问卷调查一样。
是的，
是啊，
但这是他的这本书的一个汇总呢，就是的来开篇，所以他其实这不认为这个有太不好的感觉，
你是这样感觉的哈？哦，那小白呢？
我就觉得啰嗦。
我觉得听众现在手上没有书，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跟大家只念第一段的几句话，好吧？就是一开始讲到牧师向来就问说：“你近来日子过得如何？昨晚睡得怎么样？今早停车时好找车位吗？教会大门上的标记是否明显？你进来时有人欢迎你吗？我们的会堂看起来是否整洁美观？”就是类似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个问句一直持续。可能有几十句之多吧，就是问大家对今天教会整体的这个服饰啊、氛围啊、环境啊，满不满意？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自己觉得他可能是在想要引出一个主题，就是究竟这些东西在教会重不重要？比如说他提到的停车位，比如说他提到的厕所干不干净。教会的名字吸不吸引人，这些因素是不是判断一个教会好不好的、健不健康的因素？他前面全部把它能罗列的全部罗列出来了，然后最后他一下子又回来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今天你是来这里做什么呢？不论你是在这间教会聚会了50年，还是第一次来，想一想你是为什么而来呢？后面才开始了他的一个主题就是让大家去想，到底什么对教会是最重要的？当你评估一间教会的时候，你应该考虑哪些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他就是这种讲道风格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有点表演式的，让人可以自己去体会，说原来他前面罗列的那些东西是这么繁琐，然后这么的冗杂没有意义的，对我的生命好像是没有关系的。当我们考量教会的时候，我们竟然去考量这些因素，岂不是失去我们的焦点啊？这种感觉， 他后面就紧接着说了，他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间教会，好教会有什么决定？因为我们上一集其实有提到过自己的对教会的一些期待嘛。那是我记得 Michael 说过，他觉得他会去看一个教会的洗手间，就是这里也被他提到了整洁的洗手间、舒适的环境、充满活力的音乐。这个还真的是我曾经就是一度很看重的一个点，那现在可能
是，
也没有那么看重了。
我记得我们还考虑过来敬拜其他人的那个精神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死气沉沉的，或者是大家都很充满热情的这种状态？
我很激动的时候，旁边就是一脸漠然的那种状态，然后曾经一度我就觉得很难受，就小白呢？小白有对教会的期待吗？因为你也是，你说可能上教会的时间没有其他的我们的长，那你肯定会有一些。
我觉得对教会的期待是一个，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大家互相鼓励，然后一起走在神的道上的社区吧，就是一个群体。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建立在圣经呀，或者说知识上的。但是，我是觉得很多教，我其实去的也很少，就是可能，某些教会它可能比较注重于教导。而忽略了人吧，就是忽略了我们作为这个个体的一个，不管是成长也好，还是需求也好的这种东西。
我发现其实我在很多方面借有很多点在价值我的教会，就是其实他这里说的第一个标志是解经式讲道，他以下4点也就概括了为什么神的话对于一个。神的群体是如此的重要，以及在建造信徒的当中，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抛开教会不谈，我觉得当这个作者在他说他以这番话开始了当天的讲道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提出了这些问题啊，不单单是在教会服侍的人可能会不知不觉去担心的问题，或者是重视的问题，就是把它当做来评判自己教会是否好的这样一个标志。其实会众很大程度上，包括我在没有服侍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是我其实都会以一些，比如说，哎，我觉得好像卫生间不是很干净，或者我觉得好像我进门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打招呼，然后就是或者是我突然有一周可能到别的教会去看望以前的弟兄姐妹和去聚集，然后我发现他们教会有一些东西做得特别好，我就会开始给他 compliments，我说哇，你们教会，竟然有这样那样的这个。设施，或者你们这个人真的很热情啊，或者是你们的厕所真的很干净，或者是你们聚会之后有好多人都在准备饭食，你们准备的饭很丰盛，就我不知不觉间，好像因为这些因素，我对我自己的教会感到了失望，所以好像我不知不觉也把他所提的这些问题、这些点呢，当做了来评判一个教会是否是好的这样一个标准，好像是，对，
是，
是。
上一集 Michael 也提到了自己的这方面原来的一些可能有偏差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我们刚才都提到，每个人都有一点，但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就是不是说这些外在的东西不好，它肯定是一个果子来的，但是它的根基或者它的生的根，一定不是说这个教会好。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它有更根本的东西建立住了，它才会有生出来。其实我们刚才忽略掉了跟大家说，他在说9个标志的时候，他说到一句话是说，如果一切都没有，第一个标志就是，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语啊，那就算有其他的8个标志，那也只是碰巧了，也只是巧合
是，
啊。如果有了第一个标志，那剩下的8个标志就一定都会有。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考量的一个顺序吧。然后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会被一些教会吸引，是因为他就是是基督徒，他们有活出神的那个道来，所以说可能看到大家热情在服侍，在问候，在相爱那我们会继续追根溯源，就发现这个教会它在圣经上的喂养和教导一定是。非常好的圣徒的生命是有被建造起来的那这个就是他一个带来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牧师他就想要说这些所有的外在的 都不是最根本的去判断。那我们要判断的是这个教会是不是衷心的传讲神的话语，这个讲台是不是真正的在把福音的信息讲清楚、讲明白给会众啊？我觉得要借着刚才小白说的，他说他理解的是，还是要以人的一个需求，或者是我们要关心人、互相的鼓励啊，也觉得这个对教会很重要。你们怎么看？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书里面好像反而有在帮助我们去除掉一些以人为本的一些思想。所以说他为什么要非常强调讲道是唯一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啊，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要从其他的因素身上拉回到讲台本身，信息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会被其他的东西所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我们应该关注的点。我们把它的里面讲到关于神话语的中心地位这一段要跟大家多说一说，我觉得，因为当我们不明白神话语是在讲道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就像刚才各位说的，我们的注意力永远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永远会用其他的要素去衡量一间教会，包括刚才我为什么问那个问题，就是他这里其实一直都在排除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思想，他一直都在强调以神的话语为本，其实是矛盾的两件事情。虽然说神的话语是为了人的需求，对吧？神说给人听的嘛，那就一定是人一定会得营养、得好处，这个是对的，但是不是说我为了人的需求而去讲神的话，在这一章里面，他去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论述。那我希望小白也可以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来看看神话语的中心地位吧。它里面提了很多，你们有勾下一些什么重点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在这一个板块。
菲鸟觉得主题式讲道和解经式讲道的最核心的区别在哪？
主题是讲到它的里面，它这个讲到里面所含的经文是为了这个主题服务的。可是呢，解经是讲到它全部是由这个经文出发去延伸到各个方面，而不是只有一个主题。
他这书里面给了一个定义。说的是主题是讲到不是基于圣经中的一段经文，而是始终围绕着一个选定的题目或思想展开。主题是讲到也可以是解经式的，这个就把两个对比在一起说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说我可以选择一个主题来讲到，并且从圣经中挑选一段经文，刚好应对这个话题，对吧？我也可以用一系列涉及这个主题的经文来讲到，但这样的讲到依然是主题式的讲到，因为牧师知道他想谈论的主题，他是在圣经中去寻找可以讨论这个题目的经文。大家对这种讲道肯定都不陌生嘛，我觉得甚至大部分现在的讲道都是主题式的了，在北美吧，
是的，是
我
的，
自己
是
接
的，
触过的大多数是这样的。那他对解经式讲道有一个定义是说，解经是讲到是将圣经中某一段经文的要点作为讲道要点的讲道方式，听起来感觉说了废话是不是？但是他在讲的就是传道人要打开神的话语，并向神的子民讲明这话语。解经是讲道是服侍神话语的讲道，他以相信圣经的权威为前提，即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但解经是讲到不仅要止步于此，他后面又讲了很多关于传道人怎么去预备这个信息。那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解经是讲到的教会，他们的讲台一年可能就一卷书。今天第一个星期讲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到10节，下个星期11到20节，按照圣经的一个顺序或者一卷书里面合理的，他觉得应该怎么讲去这个顺序去编排。那他不会去为了说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要讲讲父亲的伟大我们要看看父神这个天父的形象我们就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这个父亲要怎么做父亲、天父的心肠这些揉在一起，就是这个区别。 他不因为他的主题去筛选经文，而是他跟着经文本身，然后把这个经文它前后文、它的一个写作背景、它的历史背景、写作的这个人他传达的一个特定的信息，要明明白白、准准确确的传达出来而已。可能甚至是对我们的应用也没有那么多的。有些时候，有些经文它不是就是要直接。说应用到的不是说今天听完这个主题是讲到我要解决我好像没有办法顺服神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学顺服。今天的主题是它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直接去运用，而更像是一个长期的粮食，就是它一点一点把神的话语解析明白，然后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养料。有一天我们会就是慢慢的在成长。你们教会自己是什么讲道？可以分享吗？
我们自己的教会，其实经历过很多，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之前会比较大比例的去请外面的讲员来，对，然后外面的讲员来呢，因为他不是长期驻扎的，所以说他基本上就是主题是讲道，他会有一个主题，对，他会有今日经文了，但是在讲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讲一个主题，然后当中去套用经文，对。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新聘的牧师呢，他有一个长期的在这边。那么其实他呢，其实我虽然听不懂他讲话，我需要翻译，因为他是说粤语嘛。讲下来，我觉得他现在是在做这个解经式讲道的。他很多是从经文出发的，这个其实是我蛮感谢的。其实也就是我读这章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了就，我会意识到哦，原来这就是解经式讲道。原来为什么有些讲道我听了以后会。有很多得着，有一些讲到我听了之后会很干涩，你知道吗？当然了，当中也有我自己不认真听啊，或者是信心小的时候，你知道吗？
哎，莲子好像一直没有说话耶。
因为这两种我都经历过挺长时间，但我反倒是反着来，解经式的有些时候它打不到我心里，就我小时候。都是解经师讲到在国内的时候，牧师在讲，我就在睡觉，
是，
太难受。尤其是讲那些明数记的时候啊，这分这个，那分那个，我就，哎，这在说什么？跟我有啥关系呢？不过确实，我们后面有一个牧师他。能把解经是讲到能讲的，确实很，就像他这里头讲的，有些经文会突然之间的扎到你，确实他有新的理解。对我来说，在就是这个可能我本身看起来就已经非常难看懂的经文里头，他给我讲懂了很多，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现在到。北美来之后，主题是讲到也扎不到我心里了的感觉。
所以
对，
其实这里回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讲的是不是真的是打开了神的话语，是不是真的让他要传的特定的信息传达在人的心里？因为只有神的话有这个功用嘛，扎我们的心嘛，让我们领我们悔改嘛。那如果不管是解经是讲到，或者是主题是讲到，他都没有把神的话语传讲明白，都在讲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像 Michael 说，听来听去就是这么回事儿，都没有新的东西，就没有救恩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没有得到滋养。他这里有讲到一个，其实对传道人。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来，我觉得我们不是要以此来评判我们的传道人他的水平怎么样，他是不是没有能力去讲解经式讲道，而是我们要知道说解经式讲道它的一个好处，而且我们怎么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牧养，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一章一章的好好去查圣经？因为他这里提到了。传道人怎么去预备解经式的讲道？这段对我自己也是挺有帮助的。他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传道人不常常的操练解经式讲道，他们至今对讲道内容的理解不会超过最初蒙召讲道的时候。这有点像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好好一节一节的查圣经，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对圣经就还是。 知识的开端的感觉，我们还
哦，
是
是。
跟原来信的是一样的啊。说一说人云亦云的话，有些这些基要真理啊，都差不多啊。有些传道人可能讲的信息，他可能真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说，常常我们就停滞在一个生命的阶段里面。他这个讲的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他都有作用，不只是传道人吧。然后他说的是，传道人可以选取一段经文，就一个重要话题劝诫会众，但他所讲的可能并不是那段经文真正的意义。你现在可以拿起圣经，闭上眼睛，翻到其中一页，随手指一节经文，然后睁开眼睛去读。这节经文能够带给你灵魂巨大的祝福，但是你可能依然不知道神要借着这节经文说什么。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情况，这不只是说传道人他解经没有按照经文的本身意思去解，而是我们自己读经也是一样，经常有这个问题。你
是
们
的，
自己有觉得有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相当有这个问题。我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不是见证了，就是一个经验，就是其实很好的能说明有什么区别。解经是讲道和主题是讲道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撒种的比喻。你知道，在我信主，在我这个受洗的这十几年，然后我在参加不同的查经的时候，我无数次听到，无数次去查考这段经文。我在思考，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土？或者说，我要做好土，我要做好土。你知道，这听上去没有任何问题。直到我们当中有一位神学生，他说：“其实这个经文的重点根本不在你是什么土身上，因为你一定要去结合上下文去讲。因为在马太福音13章，他在第9节说，最后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段经文联系上下文来讲的话，这个意思是你不管是什么土。”神的道都已经撒了，神的道都会有结果，那个终末那件事情，那个审判一定会发生。你不管是什么土，它都会发生。所以说，有耳听的，你就应当听。所以说，这个经文其实是要求我们信徒立刻做反应的，
做出回应，
马上做出回应的。对，所以说这个是真的给我冲击很强。那天其实和我一起的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肢体。都有一个新的，就感觉重新被建造了，因着这段查了十几年的经文，突然重新被建造了，这个感觉，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他书里所讲的，在准备的时候，就连讲道的人在准备经文的时候，如果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时候，他都会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都会被这个神的话语重新建造，重新启示。这样我们在听这些人的讲道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众也是能观察到。这个牧者其实也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被更新的。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这个是真的是我很真实的经历，它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其实对。
所以他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吧，一个 key，怎么去正确的解经？他提到就跟我们买房产的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我们
是。
就是关注过房产朋友们应该知道，大家都会强调中介跟你强调，你买房子最重要的是位置、位置和位置。那你要再看这段经文所处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刚才 Michael 举了一
是，
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上下文它究竟有一个连贯的主题信息。神要表达什么？它其实是连贯的，你不能抽离来看。那包
是
括今天
是，
早上我们在起茶的时候，我跟小白是把整一章，它其实都一直在持续用这个种子来讲后面很多的，就是神播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也是他自己要长，然后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就是他很多的信息都围绕着这个来的，
是
就
的，
是
是
我
的。
们应该全部一起去理解它。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都是关于说我们知道了原来。来解经是讲到是忠于圣经本身的，但是为什么要忠于圣经本身？那神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被高举在一个中心地位？就是我们要接下去讨论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其实重点讲了什么是解经是讲到，跟主题是讲到，最后我们也说了，只有解经式的讲到能够让基督徒对圣经产生新的认识。然后可以持续的受到圣经的挑战啊，我很喜欢他用的“挑战”这个词。我们有多久没有被一篇讲道或者是圣经的经文挑战过了？心中有多久没有波澜了，没有过光照的感觉了？那这真的是我们值得去反思的，也是看到他这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去问自己说：难道我没有发现？ 神只有通过他的这个话语，或者是通过中心的讲台来揭示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启示神话语的真理，然后呢，让我们为可能曾经一年前还不曾意识到的罪来责备自己。其实呢，这个就引到我们下一集可能会聊到的一个中心，就是神话语它的一个功用，体现在四个方面。下一集我们就会从神话语的中心地位这一个方面来聊。好啦，今天的节目可能会有一点枯燥，或者是有点分散，但是希望大家从里面有找到自己可能需要的那一份信息吧。好的，那就谢谢大家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